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分享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艺人曹希平过世的遗产继承案例。
是，
就是我前两天看到新闻报道指出，就是资深艺人曹希平他过世嘛，那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然后跟自己的四位兄弟都没有多年都没有往来，然后报道是说他生前好像有找律师写好遗嘱，打算要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干儿子。
是
哦，那因为干儿子是事实上的儿子，在法律上没有亲子关系，
没错，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收养的话就不会有继承权。那因此依照民法的规定，那在曹新平的这个案例，他的四兄弟就会变成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那反而是最亲的干儿子并没有继承权。那所以就引发了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遗嘱特留份丧失继承权的讨论。
对，
因为那个他在节目上好像我看新闻有写说，他说我的钱绝对不让姓曹的人碰，一毛不给姓曹的。
可能跟自己的兄弟不是这么的和睦啦。
对对对，就是那姓曹的兄弟就真的不能碰了吗？OK， 那有几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下啊。
是，
就是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继承的顺位跟特留份这两个的规定。常常在讲，那因为我们民法的继承的规定并不是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它是把配偶当作当然的继承人，然后再去搭配一个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这样子。
对，
好，那也就是说配偶是当然继承人，那第一顺位就是直系血亲、北亲属、子女啊这样子。第二父母，然后再来兄弟姐妹，再来祖父母。那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因为他没有配偶，也没有直系血亲、北亲属，父母也不在了，就轮到了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
是，
好，所以继承的顺位是这样。那所谓的特留份就是指说民法特别保留最低的部分。
对，
我们民法的制度是采最低的一个继承的一个保留制度。那像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他的应继份的三分之一。就是兄弟还会有遗产的三分之一的特留份。
对，
那所以说这个在法律上他们是法律继承人。那就算立遗嘱说你四兄弟一毛都不要都不给，因为民法已经有这个最低继承权的规定。
是，
最低继承权的这个制度就是特留份。那所以不管再怎么写或者再怎么公开讲我钱就不给他们，那四兄弟还是有可能可以主张遗产有特留份的权利。但是呢，如果他立的遗嘱说那我全部都给我的干儿子，这样子会有效力吗？
会吗？
好，原则上这个遗嘱只要合法立的遗嘱依法定的要件去立的遗嘱都有法律效力。那现在的这就是说假设他是一个全部都给干儿子的这个遗嘱，
对，
那其他的四兄弟可不可以来主张那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不能处分掉，
可以吗？
好，这个问题就来了。就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刚刚讲的是遗嘱的这个遗嘱跟特留份，现在讲继承权。
对，
丧失，就是说如果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就不能主张特留份哦。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就不能主张特留份。
对，因为他没有继承权啦。
对，
那通常比较常见的就是对于这个被继承人对于过世的这个人他有重大虐待跟侮辱。然后他说你不得继承。
他生前有讲过说你不能继承。
对，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不能继承你就真的不能继承，是你要对他有重大虐待跟侮辱，
并且我说你不能继承，就是这两件事情都要有就对。
对，就是说不能够说比如说儿子很不孝，这个拿棒球棒打爸爸打妈妈，那这时候他就不能继承了。就是说他如果有重大侮辱的情况下，
对，
那他还要表示不敬，因为有的人他还是很溺爱他的小孩啊。
懂，就是他对我有重大侮辱或是伤害，然后并且我表示说我以后的财产不要给他，这两件事都要同时发生才能够他就不能继承这样子。
对啊，因为有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溺爱他，再怎么弄他还是给他继承啊。
对 对, 對，
虽然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他的这不满，但是也没办法，所以一定要加一个他不能。但是在这个案例他可能是要讨论的另一个要件，不是说他不能继承，因为他在公开场合
他就说过了，
就是我一毛的姓曹的不能碰，对不对？ 所以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不想让这个兄弟姐妹继承遗产的心愿，难道就不可能实现吗？也不一定哦。
哦，
不一定哦。嗯，哦，因为我看很多的这个现在讨论啊，或者律师在写，就是说一些这个案例的时候说，重大侮辱跟虐待这个不太容易成立，所以说他们就特留份就一定可以享有，不一定哦。
嗯嗯嗯，
因为哈、哦。对于这个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他不满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构成虐待跟重大侮辱，在法院的实务虽然向来都会比较认为说，你那个对于重大侮辱跟虐待从文字上意义很要感觉就是很像的样子，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我慢慢看到有一些像是多年没有来往，生病没有来探视，
嗯，
他这个法院也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重大侮辱虐待哦。
啊，嗯嗯，
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他就是跟他妈妈吵架就离家了。
对，
他七年没有跟妈妈联络，
嗯，
然后也没有参加妈妈的告别式。
是，
那后来妈妈在遗嘱就直接写他大逆不孝，不给他继承。
嗯嗯。
哦，那他这个也没有感觉，我们一般好像认为说他怎么样侮辱他，怎么去虐待他的状况、嗯、也没有啊。
是，哦、
就是说对于多年没有来往、生病没有探视等等这些情况，在未来可能会被认为是对这个被继承人是一个有虐精神上的虐待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主动跟被动，就以前大家会觉得说，我比如说我去可能真的是殴打啦或伤害辱骂你，这种叫做重大的伤害跟就是侮辱，但是好像这种被动的就是我不跟你见面，我不去探视你，这种在未来好像也慢慢被视为说是一种重大的精神虐待嘛，
就是冷漠这件事情。
嗯嗯嗯、
就是说目前的社会氛围就尊重立遗嘱人或者被继承人他的心愿，我想未来案决这种判决会越来越多，
是，
否则立法还没有修改说兄弟姐妹不能继承，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嗯、
在我们超高龄社会，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
哦、类似这种争议会越来越多。那假设这个判决不是这样走的话，那我们可能认为啊，是不是就是一个恐龙世界的判决。
嗯
、就是进入超高龄社会，类似这种继承案例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常讲，就是说，要记住啊，对我们对你最好的人，不一定在你过世的时候会能够拿到遗产哦。
嗯哼，
有可能是你最讨厌的人把你的遗产全部拿走。
对。
哦，所以我们就当常开玩笑说，最好的方式在死前全部花光光。
嗯哼。
但是算不准啊。好，算不准哈、哦。那所以说，除了对自己好一点之外，那再来就是写遗嘱啊。哦，写遗嘱，把你想要写的东西把它写清楚，写在遗嘱里面，这样有法律效力。否则的话，那只是你的遗愿哦，遗愿法律不尊重哦。
嗯，
法律不尊重你的遗愿，不尊重你的心愿，法律很冷酷的，法律很冷酷的。
没错。
人死的时候，大家经过那几天丧礼之后，他开始就是要这个讨论财产的事情哦。
是是。
哦，所以你这个遗愿、心愿哦、想法，你如果没有把它变成遗嘱，让它有法律效力，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没错。
哦，那尤其是在剥夺法定继承人、继承人，继承权这件事情，有没有？
嗯，
就是、啊、还是可以把它写清楚一点。
是，
哦、就是说，假设在比较模糊的阶段了、啊，就是说，你剥夺继承权，我们刚刚讲有两个，第一个是侮辱跟虐待，然后经过这个被继承人表示不能继承，对不对？
对。
那通常他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就说啊，谁谁谁不能继承，谁谁谁不能继承，我全部要给谁，对不对？
嗯，
最好是把他的事由再写一下、
哦，
就是说他
因为他怎样怎样，
对，比如说写的、嗯、因为他这个十年都没来看我了，
嗯哼，
啊，八年都没来看我了，
对，
啊，那丧礼他也不用来了，
嗯，
啊，怎么样，把他写清楚，那这时候对于这个受遗赠人才不会有困扰，
嗯，
啊，那当然最好在遗嘱里面加一个遗嘱执行人，顺便连这个告别式要谁来办理都一起把它处理掉。
是是，了解。所以刚刚讲到说，就是假设有特留份的话，像刚刚说兄弟姐妹是三分之一嘛，所以是他的那四个兄弟姐妹可以去分那个三分之一，对不对？
对，就是做得更细。我们刚刚讲总体啦，因为四兄弟也许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同样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只是讲抽象的状况，要比较好理解。说假设是在这个四个兄弟都来主张特留份，他们就是他们的应继份的三分之一，因为原本一个人应该是四分之一，
对，
啊，四个人就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嗯，
那如果说被剥夺了他的其他的原本的应继份，还要保留特别的部分，最低的那特留份，那就是十二分之一
啊，就是四分之一再乘以三分之一这样子。
对，就十二分之一。那我们现在因为是讲全体的，所以会讲成是兄弟姐妹的
就他们总共去分那个三分之一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
對，嗯，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法律常识，也祝邓律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年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上班日。
没错，我们明年见咯。
明年见。
明年见，拜拜。
拜拜。